亲爱的听友您好，要想了解一个宗教的内容以及一个宗教是否为人生所需要，则一定要先了解一个宗教的教主。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，生长在人间，成佛也在人间。他住世说法40多年，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只是我们解脱生死应行的大道。今天我们投归在佛教的怀抱之中，既可以把佛教当一种宗教来信仰，也可以把佛教当一种学术来研究，更可以把教主释迦牟尼佛当作我们做人的最高模范来学习。亲爱的听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小冉。接下来小冉为您播送有声书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作者星云大师。这期节目讲述太子出城去郊游。太子出城去郊游。王城的欢乐一日复一日，然而太子却又渐渐厌烦起这喧嚣的凡嚣来了。那些芸芸受苦的众生，他们的影子清楚地印在太子的心中。美丽的耶稣陀罗，出生的罗侯罗，在太子的心中实在没有占到重要的地位，因为除了这些，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想，还有更多的众生。太子虽住在声色俱佳的宫中，但他却喜欢散步在幽静的地方，或者是在寂静的环境中沉思默想。好比一头大象，虽然给人系缚在美好的房中，但是他的心还是回忆着在青草茂盛的旷野遨游。一天，太子忽然向父王禀白，他要到城外的园林中去畅游。净饭大王听后，即刻命令臣下预备美观的马车，打扫街道的左右，除去垃圾。在路的两边，净饭大王严命不准有笼中的老者、呻吟的病人、死亡的尸骸、贫苦的穷人以及饥寒的乞丐，因为怕这些被太子看到以后，难免要给太子生起厌恶的心来。净饭大王又命令很多的大臣侍从太子去游玩，而且暗地里观察太子的颜色，无论是一喜一悲，回来都要报告。就是在这一天，迦毗罗卫国都城的街心用绸缎宝幔装饰起来，驾车的御者车腻驾着承载太子的马车迅速地行走在路上，路旁站立着城中的老少男女，大家都向经过的太子挥手致敬，口中并高呼太子万岁。且说太子出了都城，举目远眺，忽然路旁有一个异样的老人，样子非常衰弱。太子看了很恐怖又很奇怪，他就向驾车的御者车腻问道：车腻，那是一个老人吧？你看他头白背楼，目明身立，为什么他要拄杖走路呢？车腻，他是此刻变成这样的相貌，还是命运生来就是如此？驾车的御者车腻被太子这一问，实在感到难以回答。假若照事实的话来回答， 必定引起太子的悲哀。如果不照事实来回答，又不敢欺骗圣明的太子，车溺踌躇着，没有办法。太子知道衰老是人生的过程，但他仍然感慨地发问：车溺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现在忽然转变的，还是他生来的命运就是如此呢？太子又催促着车溺，车溺只得忠实地回答：太子，我想你知道他是一位老人，请你看看他的面相，到了老来的时候，颜色就衰退了，记忆力也缺乏了，忧愁增多而快乐减少，眼耳鼻舌都不复再有年轻时候的活力。这个衰老之相不是生下来就会如此，当他出生下来的时候一样是吃乳的婴儿，然后他懂得童子的嬉戏，再然后长成做着欲望的仆役，现在他因为强壮的年华消逝，所以才渐渐变成老人，再不久他就会被老毁坏他的身体。太子听了车溺的话后，叹息了一口气，又像考试似的问车溺道：车溺，世界上的人很多，你说是他一个人会衰老，还是连我们也要经过这个老患？车溺很恭敬地回答道：太子，人生在世，老是谁也不能免的，这个老患不分贫富贵贱，不论国王长者，必定都会有这个结果。我们此时都是一刻一刻逐渐走进老的阶段，太子，少年人也好，壮年人也好，陷于衰老，那毕竟不是人间任何一人可以免的。太子听完车溺的这些话，想到一个愚者还懂得这样的道理，所谓无常之理，好像雷霆霹雳一声响起，不觉身体也站立颤抖起来。太子长吁短叹着，心里想到，这个老患能坏我们这色相的身体，一切众生强壮的身体，雄厚的力量，都好比是一瞬的梦境而已。世界上什么都是在变迁着，别人是如此，我也是如此啊。眼看如此的老患，怎不使我生气悲伤厌倦的心呢？唉，太子一声长叹后，就向车溺命令道：车溺，回车归程吧，我现在想起人生的衰老即将到来，哪有闲情去游玩园林寻求欢乐呢？太子心中存着老之将至的念头，深深感觉到人生的寂寞空虚与苦恼，虽然是住在王城里，但好像走进了坟墓一样，没有欢喜，没有快乐，他的心简直一刻也不能安定。整洁雄伟的宫殿在太子看来，就好比是一个牢笼关闭着他，使他苦闷。太子回宫的原因，除了遇着车溺以外，是没有第三者可以知道。净饭大王见太子终日沉于忧愁之中，感到非常不安，因此他就劝太子再到城外去郊游，更命令随从的马车行列要胜过前次，必经的道路要铺得平坦，街道要打扫清净。 太子出得城来，行走不远，忽然路旁有一个垂死的老者睡倒在那里，身瘦腹大，呼吸局促，手足如枯木，眼里流着泪水，口里不住的呻吟。太子生起同情的心，就问车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。车溺思索了一下，不敢隐瞒地回答道，太子，这是一个病人，身体各部机构如果缺乏调和，就会生起这病难的痛苦。太子感触很深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问人，世间上的病人就是他一个人呢，还是人人都不免要生病？听到太子的自语，车溺小心地这么说道，太子，这一个世间上有身体就会有疾病的。太子想到人生的病苦，不觉恐怖站立起来，好似一叶扁舟航行在惊涛骇浪中，他的心时刻都感到忐忑不安，他不觉悲叹道，世间上的一切众生都被愚痴暗惑给障住了，大家不知道疾病随时会降临，反而颠倒地追寻那不实的五欲之乐。太子在城外转了一个圈子，就命令车溺驾车回城。他一想起病苦之情，就会感觉好像被人捆缚起来任意打制一样痛苦。净饭大王见到太子急忙的回城，不知为了什么，他就再三的问解跟随太子左右的人，问到车溺，车溺老实的把见到老人病人的情况禀报给净饭大王。净饭大王听了非常震惊，严厉的谴责护卫，他又在王宫中更增添美女音乐，极尽人间快乐之情，希望能以此令太子离开忧愁的深渊，可是这并不能收到一点效果。因此净饭大王这一次亲自出城去巡查了一趟，寻找到了一个繁茂的园林，并且重修街路，扫除不净，派了更多姿颜艳丽的侍女和更多才智计谋的随从，催促太子再去出游。太子见父王一番苦心，不忍过佛慈意，也就出游了。马车尚未行至父王为他选择游乐的园林，忽然看见四个人抬着一个棺材迎面走来，棺材的上面蒙覆着翻盖，跟随着的人都忧愁满面，头发散乱，更有的嚎啕大哭。太子看后知道这又是谁家的生命死亡了，太子摇头叹息着。车溺从旁禀告道，太子，这里面是一个死人。人为什么要死呢？车溺好像对于死亡也有很大的感触，他就殷勤地解释道，死人就是人的身体机构坏了，一切感觉意识都没有了，魂魄离开身体，精肉也都干燥，失去在世时活着的区区自在，像一段枯木似的，六亲眷属不能代替，朋友知交不能调换，再有恩爱情感的夫妻，也唯有把死者孤独地放在荒郊野外的坟墓间，而不能不分别。太子，死后的形骸埋进土里的日子一久啊，这尸骸也都要毁灭的。太子知道死亡是凄惨的，所以悲痛欲绝地向车溺道， 扯你，死是人生的结局，人凡是有生，最终必定有死，男女老少，这是谁也不能免的。太子过去感触到衰老的痛苦，疾病的痛苦，已经惊怖不已，现在再看到死亡的悲惨，不觉伏在车上悲叹起来。唉，世人的确误会了，死亡是靠近我们的，我们怎能放逸地生活着呢？人非草木，亦非土石，怎能不忧虑世间的无常，还依旧天天纵欲和游戏呢？我想到死是人生不能免除的，我怎能放逸地目送着生命悄悄地过去呢？太子即刻命令御者车逆返程。车逆这一次是奉王命不能早归的，他很畏怖的不敢转车，马奔走得很快，太子的马车终于到达游玩的园林。马车走进园林，太子一看，啊，这里是水清树茂，灵禽飞鸣，好似那天上的乐园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星云大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大师将撰述《最大的诱惑》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